好，然后那个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32章22到32节，雅各与神的使者摔跤。今天这段经文所记载的这个事情啊，是雅各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啊。其实不仅如此，今天这件事情它也是不仅是雅各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它是也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开始。然后，也就从今天这点这个经文所记载的事情之后，以色列民族才开始正式的存在。所以，雅各在经历了跟神摔跤之后呢，他的生命开始真正的转向。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民族也真正的开始。其实，这是神的救恩计划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好，我们还是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这段圣经也不长啊，就几节，然后我给大家读一下。他夜间起来，带了2个妻子、2个孙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好，今天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参考的经文，总共11节。讲的事情呢，其实就是雅各跟神的使者摔跤。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之前查考的几节经文哈，就是说这节经文的背景，这段圣经的背景呢，实际上是雅各从他舅舅拉班那里带着一家人逃回来，要回到哪里呢？但要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哈，迦南地。让雅各回到迦南地，那么神就必须让雅各成为一个全新的人，特别是这次雅各回去之后，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真正的开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神要给雅各一个特别的功课。在之前的前几章的查经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很多年内，神已经在一点点的在改变雅各。上一次在荣恩弟兄和铁明弟兄的分享中都有提到，神已经在慢慢的改变雅各。雅各的生命从在拉班那里面，就是说服侍了很多年之后，跟他刚开始的时候的生命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呢，即便如此，雅各的身上还是有需要被对付的地方。其实，我们去纵观雅各这个人的生平啊，雅各这个人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跟他的父亲以撒一样，在灵命上常常起起伏伏，起伏不定。他有时候是凭着信心生活，有时候也是凭着眼见生活。雅各在他的信仰当中，在他的生命当中，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他逃离他哥哥拉班的时候，逃离他哥哥以扫往拉班那里面去的时候，走到半路的时候呢，他突然发现太阳下山了，然后那个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没有地方去睡觉。我们知道，平常雅各在家里的时候，太阳下山他就进屋里睡觉，晚上到来他就在床上睡觉。但是他那一天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在野外，独自一个人在野外，然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哈。他在后面呢，他的哥哥可能会在，以扫可能会追杀他。然后呢，在前面呢，天已经黑了，所以只有在黑暗当中，然后他怎样度过这一个晚上呢？他不知道，所以呢，他也没有带着很多的就是说家当，所以他就枕着他的石头睡觉。他在旷野里面枕着石头睡觉，但是很感谢神，在那天晚上没有野兽来吃他，没有毒蛇来咬他。他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的生命还是非常完整。所以 这是神的一个恩典。而且当他睡到半夜的时候呢，神给了雅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启示，他梦见有一个天梯从天到地连接起来，耶和华的使者在上面上去下来。那么这个天梯所代表的什么呢？实际上这个天梯所代表的就是说。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在约翰福音第3章里面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所以这是神给。然后当雅各早上起来的时候，满心感谢，然后就在里面就是说立时浇筑，然后来感谢神。所以这是雅各生命当中其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雅各生命当中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所记载的事件。就是在皮努以勒的一个的经验，他在皮努以勒跟神的使者摔跤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来看这经文的第一部分章，就是说他夜间起来，他把他所有的妻子、使女，并所有的过了亚伯渡口，只留下他一个人在那里面。那么，圣经里面说到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人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雅各把所有人都放到河的那边，他自己呢就留在了这边。那为什么雅各一个人留在亚伯渡口？其实，我们可以想，就是说，回想一下他这次回来的经验啊，就是说，当他要回去的时候，当他要从他哥哥、他舅舅拉班那里面带着财宝回去的时候。他害怕他的哥哥以扫怀恨，害怕他的哥哥以扫继续找他麻烦，所以他知道他的哥哥以扫恨他，所以有可能要杀他。其实雅各这个人哈，就是说他逃离他的老家，逃离他的哥哥已经几十年了，他已经自己有11个孩子了但是他心里面还是不平安，他心里面还是有个阴影，就是他的哥哥以扫要杀他。他哥哥以扫要杀他，他一直有这个阴影，有这样一个担心在他心里面。就是这表示什么呢？就是说，表示他做错了一件事情，他一生都逃不掉这个阴影，逃不了这个阴影。其实我们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要学雅各自以为聪明，如果我们今天骗骗人就好了。但实际上，你今天骗人，可能你心里的阴影，可能这几十年让你一直怕别人。其实我们圣经跟我们说，我们唯一的自由就是要脱离罪恶，唯一一个自由就是要超越罪恶，脱离远避罪恶，过一个诚实真正的懂在真理的生活，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而雅各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一次骗哥哥，他骗了哥哥，他骗了抢夺了骗取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他这几十年当中一直活在恐惧当中，一直活在这样一个他哥哥想要杀他这一个阴影当中，所以面对这几十年前几十年的威对自己的威胁，他自己害怕，心里害怕，他对可能要产生的可能要发生的事情，他没有把握，他没有把握。所以当他要回去的时候，当他要到了伯雅渡口之后，你知道伯雅渡口这个地方，它实际上很特殊的一个地方，过了这个渡口之后，就要到迦南地了。就他回去的时候，他就是说想尽办法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他可能在想，我一渡到河那边，如果以扫来了，他哥哥来了，要杀他怎么办？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先把他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孩子给送过去，他让他的妻子、使女过去，让自己的孩子也过去。过完了之后呢，然后剩下把所有的剩下又打发所有的部分，这应该是可能是他的贴身的一些仆人之类的，所以他把所有人都过完了之后，他留在最后面，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前面的人就是包括他的妻子，包括他的孩子们，被遇到了危险遇到了以扫来追杀他们的部队，那么雅各一个人留在后面。他还可以留一条命，他还可以留一条命，然后他，所以我们发现雅各这个时候他的还是非常爱自己，还是非常的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他让自己的妻子先去抵挡抽离，让自己的孩子先去抵挡抽离，他自己留在后面。所以看到这个时候雅各他还是一个非常爱自己、非常自私的一个人，所以。 当他有还是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就软弱在他心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当把所有的他当他把那个所有的人都打发到那个打发到河对岸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使者来了，神的使者来了，他说你的前面你把所有人打发过去之后，好，现在神的使者过来了，他要来对付雅各。所以，当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们全部渡过亚伯渡口另一端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自己在这边很平安，很平安。他很平安地享受自己好像没有危险的生活，因为他的前面有他的老婆孩子们帮他们挡住以扫，而背后的拉班已经回去了，所以他应该觉得很平安，很平安。但是，当他享受自己很平安、享受自己已经没有危险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找他了。有人来找他了，就是神的使者，神来找他，然后有个人来跟他睡觉。那个时候雅各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在这个人谁，雅各当时可能也会很惊慌哈，也很惊慌。他这个人啊，他把自己留在对岸是为了平安，是为了安全。但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很不安全的一个因素，雅各他把他的妻子财产都留在了河对岸，他可能是他估计想自己在这边岸边还要观察一下，观察一下。虽然他已经把上次上次那个分享经文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他已经把很多的礼物送给了以扫，已经先前部队已经把很多礼物送到以扫，但是他心里还是没有底，他心里还是害怕以扫是不是还会很生气，所以他在岸边观察一下，如果雅各的妻子孩子遭遇了不测，雅各会不会去救他们呢？应该是不会的，因为如果他那么多人都遭遇了不测，雅各。他自己就更加危险了，所以雅各这个时候他在想，他还有一双腿嘛，他那双腿在河的这边，他还可以跑，河的这边他还有时间可以跑。但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跟雅各摔跤了，这个人从哪里来呢？他也不知道。拉班已经回去了，以撒的队伍还没有到，以扫的队伍还没有到，这个时候来一个人跟雅各摔跤，这个人是谁？那个时候雅各应该不太清楚，但是呢，你知道。既然只是来了一个人，仅仅只来了一个人，那么威胁对雅各的威胁应该不算大，应该还可以应付。所以雅各就跟那个人起来摔跤，摔跤那么一，他摔到这个一摔跤还摔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摔到了黎明，就是摔了一整夜啊，摔了一整夜。其实这个就是很不寻常了。就是说，我们当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仔细想一想。就是说，摔跤哈，它是一个运动量非常强的、非常高的一个运动，它是一个高强度的一个运动。就是说，你如果去看摔跤比赛的时候，你发现摔跤比赛它跟拳击比赛都有点像，就是一个回合还就几分钟，一个回合可能就2分钟，因为它那个非常耗力气，非常耗力，两个人扭在一起就使很大的力气来彼此的扭打。来，就是说摔跤，那个时候非常非常耗精力，所以通常摔跤比赛一个回合就2分钟，太长了可能人都受不了。但是呢，雅各跟这个人摔跤摔了一整夜，摔了一整夜，雅各能坚持一夜，代表啊，就是说雅各其实，身体还是很强壮的，还是很有力气的。不过雅各也确实他是一个很有力气的一个人。我们还记得，就是说我们在看一节经文时，还记得在创世纪29章的时候，当雅各。刚刚到了，就是说拉班他们家附近的时候，他们发现雅各发现在田间呢有一口井，然后井上面有石头，那个石头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当第29章第十节，当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羊群，这个上前就把这个石头转移井口。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们已经分享过，这个石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般人来说都是好几个人，他们把羊群聚集在一起之后，很多人合力把这个石头。转开，然后才可以引羊群。但是雅各这个人，他确实是力大无穷啊，他一个人就可以把石头给他挪开，可以挪开。然后，所以雅各也确实很有力气。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啊，雅各在看着只有一个人来啊。我们回到当时的圣经，雅各看到只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直到黎明就是说他就觉得他还可以。对付吧，应该还可以对付，因为他自己很有力气，所以他就鼓足自己的力气来跟这个人摔跤，来跟这个人打。他可能心里想，他 他绝对可以把那个人给打败的。但是圣经上里面说了，25节说了什么？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啊，就是说来的那个人啊，他看自己胜不过雅各。其实胜不过雅各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把雅各打败。但是这句话你可以反向来理解，就是说呢，雅各也没有胜过那个人，就是说这两个人就是说，就是说相当于，可能相当于平手，因为雅各本来力气很大，他觉得这个人不是什么威胁，所以就一直跟他扭打，一直跟他扭打。其实那个雅各在这里其实没有想到，那个人非常非常难缠，一直都打不打，一直都打不败，一直要。啊，打到黎明了，他可能就是说所有吃奶的力气都耗光了。其实雅各其实也没有得胜，啊，他就知道啊，他靠自己的力气实际上不行。然后圣经上说，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雅各，啊，就是说他知道，就是说，他把雅各的所有的力气都耗尽了，把雅各力气都耗没了。但是雅各结果还是不肯认输，雅各还是不肯认输。啊，这里面就是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并不是说神打不过雅各，那神不可能打不过雅各呀。因为你在后面，你在经文可以后面可以看到，就是说，神随便摸一把，往他大头啊随便摸了一把，然后雅各就瘸了。这怎么会打不过雅各呢？实际上就是神刚开始的时候要来教训雅各，想让雅各可以在这种高强度的就是说较量当中让雅各可以服软，但是呢。直到摔跤摔了一夜，啊，神的使者把雅各的力气都耗光了，神的力气都耗光了，都耗尽了，都耗没了。结果雅各他还是不肯认输。雅各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不肯认输的人，他的肉体的意志很坚强，绝不认输。这里面说那个人胜不过雅各，并不是说神打不过雅各，其实不是。就刚刚我们说的，神摸了一把他就瘸了。其实这里面主要意思就是说，雅各的自己的心理他非常的硬，非常的硬，他就是要靠自己，就是不认输。就这里面让我想到，去曾经的时候，我看有一些所谓的中国武术的比赛哈，中国武术的比赛，有些人明明的被打趴在地上哈，被打趴在地上，但是心很坚决的说，我还能打，我没有输，就是我可以被打倒，但是我不会被打输，就是被打倒了还没有被打输。明明被打趴在地上，也说我没有输，然后就是一种嘴硬嘛。其实并就是不肯认输。所以雅各在这里面的时候，他的心非常非常非常的硬，非常非常的硬。然后，这个时候哈，我们可以看从下面的经文去看到，其实神的计划本来就是说在黎明的时候他要走。这个时候到黎明了，雅各呢，神都要快要走了，雅各呢还是不认输，还是不认输，就是说，这里面说到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然后换句话说就是那人，就是说那个雅各，那人胜不过他，实际上就是雅各还是不肯缴械投降。这个时候神就来了一把狠的，就把雅各的大腿摸了一把，结果雅各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瘸了。这个时候呢，他不想认输也不行了呀，腿都瘸了，不想认输也不行了。然后大家知道，刚才我们分享了，就是说这个雅各哈，这个雅各他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自己所有的东西，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孩子、自己贴身的所有的仆人都放在河的对面，而自己留在后面呢？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分享，他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盘算，就是说万一事情不好，他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可以逃得快一点，然后前面是个河。一早就算把对面的人全都杀光了，他要想过河，他也得就是说一点点过是吧？他不可能骑着马随便就过河了，他总是要用船，是不是？所以这个就给了雅各一个时机，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可以跑，他还很有力气，很强壮，他可以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雅各认为他还有一双腿，这是他最后的希望，这是雅各最后的希望，他还有一双腿。可以逃跑、逃避以扫的追杀，所以，但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恰恰是雅各最后的希望，雅各最后指望那一点，神也把他最后的希望给破灭了。然后神摸了他一把，他一下就惨了， 摸了2个一把，2个一下就瘸了，就是他想跑也跑不了了，就是他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他靠着自己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那么，当雅各发现自己的大腿窝被那个人摸了一把，他就瘸了之后呢，雅各这个时候他应该清楚了，知道了这个人的身份就是神。所以我们看圣经后来，那个人说天明了，容我去了。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你不给我祝福，你不容我去。”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时候雅各他应该是清楚知道了这个人其实就是神，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么一个反应啊。如果雅各没有认出来这个人是神的话，雅各被人打瘸了腿，那个人说：“天亮了，我要走了。”正常来说，雅各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雅各会不会想？那你摸了我一下腿，我就瘸了。那你再摸一下，那我另再摸我一下，那我另一条腿是不是也要废了？那如果你要再摸一下，那我的命是不是也没了？所以其实我们去查考那个雅各的生平，刚才看根据我们的分享，就是雅各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爱惜自己生命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当雅各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明显这个人非常非常厉害，摸一下自己就瘸了。那么这个人终于要走了，那个雅各会不？是不是应该赶紧的说啊？你快点走，你快点走啊！你要走了，你就饶了我一命吧，啊！但是雅各没有这么说，雅各这个时候知道了这个人就是神，啊！但是他被神弄瘸了腿，本来是一个好好的，被弄瘸了腿，他应该跟神说什么的呢？难道不应该去恨神吗？难道不应该是抱怨吗？难道不应该说，我几分钟前不知道你是神啊，所以我才敢跟你摔跤吗？你要是神的话。我要知道你是神的话，我怎么敢跟你摔跤啊？但是我因为我不知道你是神，那你也不能把我的腿弄瘸了呀？你怎么那么无情啊？你怎么那么把我腿弄瘸了？其实你们发现雅各没有这么说，雅各没有这么说，雅各的做法刚刚相反。雅各说的不让你走，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那个何西阿书的一个经文，这里面说到雅各与天使交力。并且得胜，这里面说的哭泣恳求，哭泣恳求，就是说求他给他祝福。这个时候，雅各不是平平常常的就是说你给我祝福啊。那个时候他是非常痛苦、非常恳切心里面那个时候他应该降服到了神的面前，他哭泣恳求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么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雅各为什么？就是说，在受到了神的一个击打之后，神把他的腿弄瘸了之后，他没有抱怨，反而就是说谦卑的在神面前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了。”然后在分享之前，我们可以先看一段圣经，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5章21到第28节。我先来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这边说到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泰尔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那时他的女儿就好了。”其实这段圣经所描写的，就是说迦南妇人这个反应啊，迦南妇人这个反对耶稣的反应，其实跟雅各被弄瘸了腿之后求神给他祝福的反应。其实是类似的，是相像的。而且迦南妇人这段反应，其实照常理来说照常理来说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这里面其实是讲到我们对什么样才是对神真正的信心。对神真正的信心，就是说，无论你是否在神面前受到了神的管教，是不是受到神的击打，但是你不会埋怨，不会怀恨于神，而是。坚决要抓住神来求神的应许，求神的祝福。 其实耶稣这里面圣经里面说到，耶稣退到了那个他就是推罗西顿，就是推罗哈西顿那里面，就是外邦人的地方。外邦人的地方就是一个迦南的妇人，就是外邦的妇人从那里面出来这里面这个妇人跟耶稣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所以其实他喊耶稣的称呼非常非常的正确哈，就是说他虽然是个外邦人，但他清楚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主，所以他也就是说他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是主按道理来说耶稣应该很高兴，但是在外邦人当中还有这样认识神的，但是耶稣在这里面他并没有理他，他说一言不发，并没有理他。并没有理他，然后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他的门徒可能就会有点，就是说不理解，主应该是蛮有爱心的，主应该是耶稣蛮有慈爱的，为什么不理睬呢？为什么不理睬这个人呢？不理睬这个人呢？然后这个迦南妇人呢，他就可能就一直跟着耶稣，一直跟着耶稣，就说可怜可怜我啊。可怜可怜我呀！那耶稣呢就不出声，一句话都不说，一句话都说。然后那个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迦南妇人就一定在他身后就一直在不停的喊主啊可怜我啊主啊可怜我。这个时候他的门徒可能受不了他的门徒受不了就过来求耶稣说，哎，这个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你打发他走吧。就是说觉得这个后门徒的感觉后面有一个人在叫，一直在喊，一直在叫，可能太烦了。就是耶稣说，你就打发他走吧。就意思说，哎呀，这个人有难处。那个主啊，耶稣，你就很有本事嘛，你有本事你就帮他解决一下嘛，帮他解决一下，满足一下他的要求，他不就走了吗？满足他要求，他不就不叫了吗？否则没完没了，太烦了。结果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本来到这个世界，首先是要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的，本来是传给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本来是神的长子。他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就我这个福音，第一是要传给以色列人的。但是这个时候，那个妇人进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跟这个妇人说什么？我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句话说起来，看起来非常的，非常的，就是说怎么说呢？有点残酷是吧？有点残酷，有点狠，是吧？有点凶。那么他说：“我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个儿女指的是什么？儿女当然指的就是以色列人。他的饼什么呢？他的饼就是福音嘛，就是福音，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好消息，就是神的道。他说：“我要准备天上的粮食，首先是给他的儿女的。然后，那你算什么呢？”因为按照以色列的传统按照犹太传统，外邦人都是什么？外邦人看着都是狗都是狗，所以他就是说，我的儿女是以色列人，而你们外邦人是狗，我不好拿饼给你们这些狗吃。那这个时候，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这个迦南妇人他应该怎么反？一般情况下按照我们今天的想法，就是说，今天的很多基督徒，今天所谓的基督徒或者慕道友。他在受到了一些挫折之后，受到神的一些管教和打击之后，有时候我们会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就是翻脸、破口大骂，他可能会说：“哎呀，你怎么这么说话？我刚才是不是求你那么好，求你那么多？我是不是瞎了眼了？我以为你是一个很有慈悲的人，我以为你是一个非常有慈爱心的人。”没有想到你这么没有爱心，这么没有爱心，没有想到你在搞种族主义，没有想到你看不起我们外邦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完全的反叛，完全的破口大骂。就像我们今天可能，我们受到了神的击打，我们受到了神的管教，我们受到了很多，就是说痛苦的事情，我们丢了工作，我们就是说感情受到挫折，然后我们受到了很多很多就患难。我们会不会埋怨说：“哎呀，神你怎么这样？神你怎么这样对我？我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多患难？”然后从此以后就开始埋怨神、抱怨神，这是一种反应。那么另外一种反应是什么呢？另外一种反应可能就是玻璃心， 玻璃神一听这么说，一下子就萎缩了，说一听到那个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就喂狗吃呀，是一下就萎了，有可能一下就萎缩了，就伤心了，就抑郁了，就觉得我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从此我就远离神了，觉得不理我，你不给我吃就不吃吧，大不了我不吃了，然后我也不要了，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从此就远离神，从此就消沉下去，觉得人生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就没有希望了，我就自甘沉沦了。啊，这是另外一种反应，但是我们看这个迦南的妇人，他怎么回答呢？他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跟耶稣说：“主啊，不错，就是说你骂的是对的，我们是不配，承认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也别忘了，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碎渣呀，就是说。”你看，你就不能不能留点？就虽然不给我们饼吃，但是你留点碎渣给我吧，就是我们留点碎渣给我也行啊，我们只要一点碎渣就行吧。啊，然后这个紧接着耶稣就说什么？妇人说：“你的信心是大的，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那个儿女就好了。那之后，这里就我们在这里面讲，就是联系到我们自己，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想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有类似的经历？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被神管教，然后被神击打，打得我们很苦，苦不堪言。那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是不是应该埋怨神？是不是说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觉得神你对我不公平啊？然后觉得神你为什么把我按在地上摩擦呀？就是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想过来，无论我们遇到了什么，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无论我们觉得是公平，无论我们觉得是不公平，但是如果我们有真正的信心，有真正的对神有一个信靠之心，我们相信，神他就是神，我们只能无条件的服从，我们只能无条件的配合。如果我们能醒悟过来，我们可以不但不怪罪神，而且感谢神。然后这个是我们可以自己思考的一个功课。你看。而在这里面，雅各是跟他跟这个迦南妇人，他们是一个同样的类型。就是说，雅各他被神击打之后，他的人生的最后的一个希望，就是说可以靠着两条腿逃跑的希望，都被神给弄瘸了之后，雅各并没有抱怨，雅各并没有，他对神的信心就在这里。雅各这个人的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没有对神抱怨，他记得哭泣着求神说：“你要给我祝福，求你给我祝福，给我一点祝福。”和祝福，这是雅各的信心的宝贵之处。然后接下来啊，接下来然后就是说，那个人在给予就雅各祝福之前呢，他做了个什么事情呢？他要问雅各的名字。这就很奇怪了，就是说那个人他也是神啊，他自己什么事情都知道了。既然这个人是神的话，那么。没有什么事情就能够瞒住他呀，万事都知道了。他为什么要问雅各的名字呢？他肯定知道雅各的名字叫雅各呀，对吧？他为什么要问雅各的名字呢？所以雅各刚开始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的时候，那个人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说，神就没有说好，我给你祝福。神并没有直接给雅各祝福。他在祝福之前，一定要先。问雅各一件事情，再把祝福加到他的头上。他叫雅各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雅各说，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你的名叫什么然后这个事情可能就让人觉得很奇怪，你祝福就祝福了呢，你为什么不知道我的名字呢？你还问我的名字干什么呢？结果雅各就说什么呢？雅各就直接回答说：“我的名叫雅各，雅各。就是说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一个人的名字常常代表这个人的性格，常常代表这个人的品质。那个雅，就是说他报出这名字是雅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承认他在雅各这个名字下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雅各的什么意思？雅各他的本意什么？雅各的本意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抓，就是抓住的抓，一个就是欺骗的意思。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那个雅各这个人的名字从哪里来？然后。在创世纪第25章的时候，这里面25章26节，这里面他说到雅各跟他姨嫂出生的时候那段事情， 然后随后又出生了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就是说雅各在出生的时候就不停地抓各种东西，抓东西就抓住以扫的脚跟，想要好像想要就是说不肯落后的一样，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说这个因此你可知道，就是说就跟他这个抓有关嘛，所以这个雅各啊，他就是一个抓的意思，就是一个抓的意思。所以他因为这个代表，其实也是代表雅各他一生的一个性格，就是说他干什么事情都要抓住，他连出来的时候他要想要抢先出来的机会，实在不行的话，你不能你先出来，我也不能离你太久，我要抓住你的脚跟出来，紧紧的跟着，一点都不认输，一点都不让步，然后他就抓，到处抓这个抓。所以这个雅各的意思，其中一个就是抓，然后呢，雅各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欺骗，说谎，因为他为了抓住长子的名分，他不惜用一个计谋，就是欺骗的计谋。其实雅各他也是欺骗的意思。然后所以你看，在创世纪的27章35节到36节这里面说到，以撒说：“你的兄弟已经有诡计将你的福分夺去了。”所以以扫说，他的名雅各，岂不正对吗？他欺骗了我两次。然后这里面什么意思啊？就雅各的名字不是正对吗？意思他的意思就是雅各他名字就是欺骗的意思，雅各就有欺骗的意思啊。所以雅各这个名字，它意思有两个，一个就是欺骗，一个就是抓，到处抓啊。所以他为了抓住市场，为了在市场抓住对自己有好处的利益，他就不惜欺骗别人，所以他一边抓一边欺骗，一边抓一边欺骗，这就是雅各他过去的一生的一个写照所以神在这里面说道，问他你的名叫什么？他说我叫雅各。其实神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你过去的事情都给我招出来。换句话说，也就是说神问雅各说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说解释来说，雅各的回答说：“我的名字叫欺骗和抓。”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罪，再把自己过去的所有干的一些事情，在神面前承认出来。但是在今天这次经文这一次呢，就是今天这经文分享的这次经文这一次呢，雅各这一次他抓到了的是呢，抓到是对的，他这一次他抓住了神，他不肯松手。抓，我们知道你抓东西本身是没有错，但是问题你要抓什么最重要？是你抓的内容最重要，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该抓的我们要抓，不该抓的我们就不抓，我们现在要来跟随神了，跟随神了，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抓住就是神自己，我们一定要放下那些不属于神的，不属于就是说神的旨意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就像约翰一书第2章16节里面说到，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就是我们所有的罪，我们所有的罪，其实都可以归结为这三个方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个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罪人常常想要抓住的东西。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悔改的人，我们神所拣选的人，我们不应该抓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要放手，我们要抓住神的本身。所以雅各最终这一次所抓的真的是抓对了。所以接下来神告诉他，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了，就是说你以后不要再再欺骗了，你要叫以色列。那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就是说你按照那个希伯来文的，就是说字义法，字义原文字义分析的话，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与神较力者，或者神的得胜者所以那个圣经这里面说到说，你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所以这个按照他的字义分析就是说他就是与神较力者，与神摔跤者，或者与神摔跤者，或者神的得胜者。但是呢，就是说在很多圣经学者呢，在这里面在研究这段这短语的时候，研究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他们解释就是有另外一种解释，说那个这个神在这段短语里面，他不应该是 宾语，它应该是主语。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是得胜的，神在征战。其实我更能接受这个解释，就是说大部分人有很多人都更能接受这个解释，或者说就是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说神在做事情，神在做什么？以色列就代表神在得胜，神在征战，啊，神在就是说这也就是以色列啊，我们更能所接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代表神在得胜。神在征战，神在得胜，神就是得胜，神是得胜的。这个其实是以色列所代表的一个意思。所以上神告诉他说啊，你啊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很多穆斯林还有基督徒对这句话实际上常常都有误解啊。说你与神与人较力得了胜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与神较力得胜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与人较力得胜了吗？就是说，这里面明明他的雅各的大腿窝给摸了一下，不然他瘸了嘛，他瘸了。照理他跟神摔跤，他腿都瘸了，他应该输了，对不对？那为什么神说你与神较力得胜了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说，当雅各被神对付之后，当雅各的腿瘸了之后，他那个时候他明白了，他不能靠自己了。他不能靠自己，他所要靠的就是自己靠不住了，最后一个希望的腿也瘸了，所以他只能依靠神，只能依靠神。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在神面前输了的时候，当别人觉得自己在面前自己靠不住的时候，那他在神面前就什么就得了胜。实际上这一点其实就是在我们信仰当中就是说我们常常说到一点叫做反合性。就是常通融宝这句话，就是其实就是悖论啊，就是说信仰中的一个悖论。唐崇荣牧师把它叫做基督信仰的一个反合性，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认输了，那么呢，实际上你就是在神面前得了胜，然后你在神面前不认输，实际上你就失败了。就像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相信自己你相信自己就是说配得神的恩典的话，那么实际上你就是不配得神的恩典。如果你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自己完全不配得神的恩典的，那么实际上呢，你就配得神的恩典。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基督信仰中的一个反合性，在这里也是，就是说，当你在神面前认输的时候，当你完全交托的时候，当你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在神面前就得了胜。所以在雅各在跟神的交流当中，在跟神的就是说摔跤当中。他最后降服下来，他最后降服下来，那最后才是神才是他的力量，神才是他的庇护所，神才是他的高台，一切都是神啊。至于雅各，他明天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他能不能逃离以扫的追杀，能不能逃离以扫的魔爪？他只有投在神的庇护所，那才是他的得胜，因为他自己完全没有任何力量啊。这就是与神较力得胜的一个意思。那么，他与人较力得胜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也是一样，与人得胜也是，就是我们靠神在人面前得胜。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神面前跟在神面前都对国都都对一个得胜的生活的话，就是说，我们在人面前学会谦卑忍让，我们甘愿自己吃亏，我们甘愿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甘愿就是说。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甘愿看个人比自己强，我们甘愿谦卑在别人面前，那就是我们在人面前得胜的一个表现。所以，这是神给雅各的一个祝福，也是雅各他自己后来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他在神面前降服，然后最终降服的结果就是他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得了胜。接下来，雅各就问那个人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你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面给雅各祝福。啊，后来雅各说：“你将你的名告诉我的时候，那人说：‘你何必问我的名？为什么他不给你不告诉雅各他的名字呢？啊，难道上帝的名字还要向雅各隐藏吗？当然不是。其实问题就是说，神说你何必问我的名的时候，其实神已经知道雅各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就不需要再说了，就是说何必呢？就是说你心里已经清楚的知道我的神了，是吧？那么雅各他到底知不知道呢？雅各当然知道啊， 啊，当然知道，就是说我们看接下来这段经文，说啊，那经文雅各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就是说，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得以保全。也就是说，雅各他当然很清楚的知道，他就是神了，他跟神已经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得以保全，所以他知道他的神，他知道他的神，而且他知不知道神的名呢？当然也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31章在42节里面说到，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日责备你。诗里面说到，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就是说他知道神的名，他知道神是谁，所以雅各他很清楚，很清楚知道上帝的名字，所以雅各在得到祝福。在得到改名之后，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以保存。就是说，在旧约时代，就是说，人认为自己能够见到神而不死的话，乃是一项极大的恩典。因为罪人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稳的，罪人见到神是会被灭亡的。如果旧人能见到自己，就是。跟神面对面见了神，那性命还得以保存的话，那是一项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恩典。所以在，在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事情当中，皮努伊勒的雅各在皮努伊勒这个地方的经历，是雅各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从那时候起，就他的大腿他就瘸了，他这个瘸了这个腿其实是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的，他让他。永远纪念这个事实，就是说他曾经面对面认识到了神的大能，他曾经在面对面在神面前看到了自己的软弱，承认到了自己的无能。他的腿有点像，可能就是有点像，就是保罗身上的一根刺，就是说不断的在提醒他说，什么时候专心仰赖神的恩典和祝福，什么时候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什么时候神的恩典就能临到他，什么时候。神的恩典就能复辟支持他，所以雅各在临终的时候，在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里面说到雅各在临终时，他扶着杖头来敬拜神，就是雅各在临终的时候也是他扶着他的拐棍来敬拜神，就是说从现在开始，雅各一到死的时候，到临终的时候，他的腿都是瘸的，所以他这个瘸的腿是给雅各的一个提醒。让他知道什么时候专心仰赖神，什么时候专心仰赖神的恩典，什么时候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那么他就在神面前得胜，在人面前得胜。同时，然后他这一生所经历的这一点，我们发现雅各在临终的时候，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指示给约瑟的孩子所祝福。所以这句话就是说，不但提醒他对神的信心，为着神会将借他自己所预言的事赐给他的子孙而感谢神，也表示，雅各他这一生都不会忘记在皮努伊勒瘸了腿的一个经历，所以他在要垂死的时候，他起来扶着杖敬拜神，献上他的感谢，他承认神在这件事上对他的生命当中一个作为，他承认他自己的软弱。他承认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分享了今天经文之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自己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直到今天，我们是不是要也是在努力去抓住一些世上的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在努力的去抓住这个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是我们在努力的抓住世上的财物吗？我们还是在努力的去抓住成功吗？我们是在努力，是不是在神面很多事情在神面前不肯放弃？我们所依靠的大腿筋是什么？我们依靠大腿筋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所依靠的大腿筋，如果我们不愿意放弃的话，有一天神也可能摸我们大腿筋一把，然后就直到让我们的大腿筋没有用了，我们才能够认识到神的恩典嘛。所以，我们需要记住一点，就是我们。只有在神面前认输的人，只有神面前谦卑的人，才是最后真正的得胜者。神已经把这个教训给了雅各，他摸了雅各的大腿窝， 然后雅各付出了瘸了一条腿的代价，才明白神的这个功课。而我们看到神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是不是主动在神面前谦卑，主动去放手我们在这个世界所抓住的各种东西，我们主动的去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所记载的这个经文所记载这件事情，就是说神给了雅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同时啊是雅各生命当中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呢，这并不是神全部的意思。这段圣经的记载不仅仅是神对雅各这个人生命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神记得这个雅各改名以色列，是完成他对人类救赎计划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这里面说到，就是说，神在亚伯渡口给雅各祝福。其实，在亚伯渡口，神给雅各的祝福既不是子孙，也不是土地，因为这些事情他已经在伯特利得到了。这次的祝福是什么？是以色列，是以色列。就是说，当有人统计过整本圣经当中"以色列"这个字形出现的次数啊，就是说，统计了之后，就是发现圣经当中出现了2600多次以色列。那么第一次出现在哪个地方呢？第一次就是出现在今天的经文这个地方，就起源就在这里。雅各成了以色列，从此以后，雅各的子女，从此以后，雅各的子女在这个披鲁伊勒之后，就开始是以色列人了，他的百姓就成了什么以色列的民族。所以，当我们看这个31节这里面说到，雅各经过披鲁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这里面并没有说到故此雅各的子孙，故此以撒的子孙，而是说故此从今以后就变成了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今天我们在被称为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在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使徒行传里面说到，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是元首是基督，从他的肢体上自然就是基督徒。那么神给雅各的祝福就是以色列，因此他成了以色列民族的祖先。正如神当初设立亚当为人类的祖先，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神也设立雅各是以色列民族的祖先。这就是皮努伊勒神给雅各的一个祝福。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就是说简单的一个家谱，就是说神最开始的时候从亚当开始，神就把这样一个就是说救恩的路线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从亚当开始，我们发现一直到传了十代，中间我不就把这个并没有一代一代把这些名字都列出来哈，传了十代到了挪亚。从挪亚有三个孩子，然后借着闪，挪亚从一个子孙闪，然后又传了十代，传到了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然后又从这个应许又传到了以撒，从以撒传到了雅各。我们发现，从当人类犯罪之后，当神的审判临到，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当亚当夏娃犯罪的人，就是说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人类所面临的结局只有死亡。但是神也给了人类一个希望，一个救赎的希望，就在创世纪3章15节里面说到："我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叫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说了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圣经是启示的是一个福音的信息，就是说人类所有的希望，人类所以本来是一个灭亡的人类所有的救赎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女人的后裔身上。这个是神给人的一个应许。那个应许如何传承下来呢？就我们发现，从亚当直到雅各，很多很多代，从亚当直到雅各，就是说，就是这个应许的传承，就是说，每一代只传一个人，就是这是很细的一个应许的线传下来。比如说，亚伯拉罕传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有两个孩子，不，其实不只有两个孩子了，就是说他，就是说，只是传给他，就是说以撒。而以撒有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只是传给了雅各。但雅各之后他并没有，就是说并没有，就是说只把那个应许传给了，就是说 他的12个癌症中的一个。如果神没有把那个雅各改名为以色列了之后，有可能他的十二儿中只有一个儿子承受应许，那其他儿子可能就被遗弃。然后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应许的儿子以撒，以撒虽有两个儿子，但是只有一个雅各是应许的儿子。以扫被放弃成了以扫被遗弃成了以东族啊。与此相比，但是呢，到从雅各开始，雅各被改名为以色列，从此以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成了以色列民族的12个支派、12个族长。所以，所以从就是在今天所经历的这件事情当中，啊，神给雅各和他的这个后代的祝福是何等之大，何等之大啊！所以他以色列的从此之后，以色列十二个儿子成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族长和十二个支派。所以啊，以色列的民族的摇篮实际上就在这个地方，以色列民族摇篮就在皮努伊勒。所以啊，从现在开始啊，圣经的开始称他们为以色列人，并不是称他们为亚伯拉罕的人或者以撒的人，而是说以色列人不吃大腿，我的心直到今日。所以，我们仔细去思考创世纪的记载，我们会发现神用各种方法来带领亚当啊，带领挪亚、以撒、雅各。啊，在他们身上不仅仅是改变了生命，更重要的时候就是说，神借着这些事情，我们去从亚当一直看到雅各，一直看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能发现神一直在用不同的方式，一直在护理着人类的进程，然后为了什么？为了实现神的救赎计划，救赎计划。当圣经的创世纪3章15节说到。向我们启示，人类所有的救赎希望都在那个女人的后裔的身上。之后，这个是神给人的一个应许啊。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去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神在一步实现他的救赎计划。因为虽然神是啊，虽然人是常常犯罪，虽然像雅各像以撒、像亚伯拉罕都有得罪神的地方都有不信神的地方。但是呢，神是信实的，神的应许不会落空。即便人失信于神，但是神是信实的，他总不会失信于我们。所以神所拣选的一个都不会失落，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救赎计划，神所应许给我们救赎的恩典也不会失落，因为这是神在他在我们身上所命定的一个旨意。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记得前2周我们有查到经文，就是说，前2周查的经文里面还写的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但是那个时候雅各啊，还就好像还没跟神直接，他不会称神为自己的神，是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相当于这个时间点是他真正跟神建立起直接的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呢？
我觉得不是那个是真正建立起关系的转折。当然了，就是说从这件事情之后呢，雅各跟神的关系会更加亲密了但是呢，并不是说他开始真正建立关系。至于说到那个就是说那个亚伯拉罕的和以撒的神，那是因为雅各他自己这么称呼的嘛。他当然说那个，当然说以撒的神，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并从雅各之后，然后就是说后人在称呼以色列的民族，以色列的后人在称呼神的时候，就加上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那雅各他自己说的时候呢，没必要把自己也给加上。他那么说的时候，应该包含他自己。
好的，明白。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我刚刚这样问，是因为，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你刚刚说，神给雅各改名，其实有点像是，他认罪，然后就是那个过程，所以让我就是想到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预表？就是我们现在和神，就是从一个不信主到信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中间可能会有那个挣扎，然后 摔跤，然后最后在神面前谦卑，然后相当于神在我们认罪之后，我们自己的肉身的 identity 已经相当于就没那么重要了，是神赋予了我们一个新，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然后神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 identity，就是神的儿女，就让我想到这一点，所以就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然后就是因为我去这样理解，所以我在想会不会这一点才是他真正跟神就是直接的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我觉得你这样理解，这样理解，没有问题。但是，当然了，就是说没有问题。但是当然，就是说这件事情确实，你看你怎么说，确实就是说也是，雅各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确实是一个转折点。但是呢，他还不是说，不是说。还不是说是我们信主，像我们今天所信主跟不信主的一个转折点，还不能等同于那个，因为雅各本身就是认识神的，雅各本身认识的，雅各也不是说在这个事情才开始跟神的生命有连接的，而是这件事情上确实让他的信心更加的成熟，让他的生命更加的成熟，但也确实是一个可以说信心上的一个转折点，但并不是说是那种从这个事情开始才开始跟那个神的生命有连接的。
嗯，好的，明白。
助理，你能
你
听见我
说，
说话吗？
等等等，你说。
我觉得你讲很好。那我对一个细节有一个疑问，就是我觉得雅各就是能够认出这是神，不是在就是他被大腿被摸之后瘸了，因为我有一些细节可以注意到。第一就是说，如果有两个男人摔了一夜的跤，然后一夜无话的话，我会觉得很奇怪。第二个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就是被鬼附的人，他同样能够致残，所以被摸一下大腿折了这件事情，并不是雅各判断对方是神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依据，应该是在这之前他还有其他的一些观察，最后才确认这就是神，并且向他索要这个祝福。
这个想法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怎么说？我们找不到圣经的根据。然后就是说，他那个之前就有一些，当然你的想法我觉得挺好的。但是那个
对，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圣经本身有很多地方，它并不是说所有的细节它都要记录下来，它只记
对。
录一些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雅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认识到是神了，然后最后那一下他可能一下子就醒悟过来，就他或者说最后就是说让他100%确定对方就是神，因为如果是鬼附的话，那之前就可能就要了他的命了。因为不需要破坏神的计划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不是说那一下子，然后让他决定对，就是认出对方的，还
我
是
觉
有
得你
怀
说
疑。
的有道理，但是呢，但是总体来说，他肯定是在最后的时候，他像你说，他最后说他还确定，这个人是神，也许啊，他之前是有一些警觉。
对，然后我还觉得雅各这个人，就是说，就跟我们这种中国文化里成长人他不一样，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你想他摔了一夜的跤，然后圣经也没有记录任何言语，然后这样人就觉得就是说到底在想什么？就是说，你想你本身就害怕被人杀，然后你还跟一个人在四下又没有帮手的情况下，跟人家摔了一晚的跤，就是让人觉得他这个心理的这个状态很奇怪，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就已经开始怀疑来者就是使者是从神那边来的？
这个
对的，
他，
他应该逃命才对，如果是杀手的话。
这个实际上看不出来这样的一个暗示或记载。他跟就是说死者摔跤，他其实就是为了自保嘛，就是他觉得，他的，因为他本身他的力，他知道他自己的力气很大，他觉得就是来了一个人，他应该可以胜过他。他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摔跤的时候，并不是说因为他是知道他是觉察到他是神的使者之后，他才跟他摔跤的，并不是这个意思。
对，你有没有发觉到，你就说在讲这个解经的时候，就说你认为你的推论是说雅各觉得自己能够干过对方，就跟对方摔跤，圣经里面也没有讲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东西它都是省略掉，我们只能通过后续的一些理论去推断可能会发生什么，然后尽可能的去还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陈胜啊，这个你怎么理解这个摔跤啊？你认为他是他俩就跟下场围棋一样呢？还是说这是个雅各是拿命去搏啊？这个
我认为是用命去搏，就是他已经
对，
知道是这样了。
对了，你英文我不知道英文是用什么词？是用 agonized 还是什么？他是以命相搏的那种摔跤。他不是俩人闹着玩的，所以就说，雅各是这个人，像朱莉说的，这个人呢，三更半夜跑过来，突然出现在他旁边。雅各是把他当做威胁来以命相搏的，对吧？是不是啊？
是的，我就是认为他就是认为是对方是要来杀他的，所以他以命相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雅各逐渐的发现对方并没有就是说出这种杀招，或者说要杀了他这个意思，他才渐渐的转变的意思。直到最后，他确认就是说这个人是神，就是哪怕他不摸，可能打完了之后，他也会要求要祝福。
但是那一把是，我觉得，雅各的性格，的话，不最后把他那一把给他狠狠的挫折一下，他还一下子还降服不了了，就是他一下子还不能服下来，说，哎呀，老大，你得帮帮我，不然我这没命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对我就是认为这第三点也是一个细节的问题，就是说
哎，
他被对方就说偷袭致残之后，他没有说对方的坏处是什么，那可能他之前就已经预判到对方是跟他一边是他祖先的神，我
这个
是
多
这个
少
细节，
都，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支撑这个依据的。
这个对，这个多少在这个当中多少是有点意识到了，但是最后那一把就是说。就显示出来神的能力远远的超过他，那个时候他就服下来了。
这个我承认的，因为他本身想，他那个时候的人就比我们现代人更能够清楚认识到，就是说有神，而且有撒旦这股势力，然后他能够就是神来，我觉得就是说那一把也是有他就是说起关键作用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你想如果是坏人的话，就直接就抹脖子，破坏了神的计划。
对，就把他腿弄瘸了，让他本来想一个人逃跑，那个最后的那个希望跟办法都给他拿走了。呀
对，我由于就是说圣经里面写的很简单，所以我们后世就是真的只能够通过一些判断，然后去推还尽量的还原当时可能发生什么，我们也不敢100%确定。
是啊，呀。
他这一章啊，你要看前面，雅各他的信心其实是有起伏的，你知道吧？就是说他前面这个就这章开始的时候，他不是看见两个神的使者吗？他一眼就认出来这个是神的使者，而且他不是说一般的使者，他说这个是神的军兵，你知道？所以就是说雅各他一开始的时候，他信心是高涨，他想着神这么看顾我，我回去的路上神肯定保护我，神肯定派天使来帮助我。所以他讲两个军兵的时候，他是底气是非常足的。你看神派兵来保护我，你看来一个可能就足够打那么多了。但是呢，这个天使呢，好像不是一直跟着他的，你知道？所以等到他碰到这个跟他摔跤的人之后，他心里面肯定是有想，这个是不是神派来的使者？而且他心里面有纠结，你知道？如果这个人是神派来的使者，如果他是来帮我的，他为什么要离开？所以他心里面其实他不是不相信神，他相信神，但是他也有很多他的自己的计划，就是说。如果神看过我的话，他应该要怎么地？但是呢，事实上，并不是像他想的，不是像他计划的那样，你知道，他自己有一系列的 盘算和计划，但是呢最后应该都被否决，而且还跑不掉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等于是被迫要把他的信心完全投放在神的主权上面。所以这个时候神给他取一个名字啊，他 exactly 就是表明神在他身上有主权的意思。而且改名字呢，他这个神给亚伯拉罕改名字，给这个萨拉改名字，他都是表明这他在这两个人身上，在这些人身上是有计划的，你知道，就是这些被神改名字的人，常常他身上都带着神在他身上的一个计划，一个使命。就比如说主耶稣给彼得改名字也是一样的意思，你知道。所以他这个前面真正讲的那一点呢，这其实非常的正确。以色列这个名字他有来头的，你知道。以色列呢，他这个名字啊，Israel 又是两串，前面那个 Isra 就是正直的意思，你知道，后面那个 El 就是神的意思，所以 Israel 就是神的义，其实就是神的义。但是呢，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明白这一个，他们经常用那个 Isra 来简称他们自己，你知道。所以你圣经里面有看见有耶稣伦啊、亚萨尔啊，他都是同样一个词，就是他把正直那块给抠下来了，你知道，他认为我们以色列就是正直的，就是公义的，你知道吧？所以他们常常以那个来形容他们自己，就好像 就非常的自意在那个其中。但是呢，神的计划是完全相反的，神的计划完全不是说这个民族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公义的一个非常正直的民族，不是的。神的计划是这个民族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保罗后来知道了，你知道，就是保罗说我们要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等于是他贯穿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人全部都想歪了，你知道，但是呢保罗最后明白，所以神一早给以色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含着这样的一个意思的，就是你这个人以及你的子孙后代，你整个要成为我的子民，要成为神的义，你知道。所以保罗他最后他说这个肉身做以色列人的不是真以色列的，你要心里面受割礼的才是真以色列的。所以保罗是真正的懂这个名字，懂什么是真以色列的，懂什么是真的福音的人。所以这些事情啊，就是说神给这个雅各起名字啊，或者说他这个里面其实整个福音的原则就完全不是靠人的盘算，完全出于神的主权，他 这些信息呢就已经完全是藏在这个名字里面。所以雅各他经历了这一趟之后呢，他才算是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做基督徒，什么叫做把主权完全放在神的手中。
很好，感谢主、
yeah. 谢谢。
好，感谢主。我们看大家还有其他分享问题吗？
如果没有别的分享和问题，我有件事情跟大家说一下。本来想上周我们问答的时候讲的，结果忘掉了。就是大家也看到我们周五在线上的查经，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参与。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慕道友、朋友、家人，如果想来学习神的话语的，都可以，都欢迎大家参加。然后，大家应该，我想，既然已经参加了聚会，那肯定也都是有那个 Zoom 的链接哈。如果你知道有什么弟兄姊妹啊，你的朋友家人对神的话语有兴趣的，想来学习神的话，了解基督信仰的，你可以把这个 Zoom 周晚上查经的那个链接分享给他们，欢迎大家参加。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也都是 本着认真的谦卑的态度，真的是说来寻求真理，来学习神的话语的，来参加，好不好？所以这个信息不需要保密，可以鼓励大家多多散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周五的查经，让福音能够更加广传。大家如果有记得的话，我不知道，我们本团契的在这边的弟兄姊妹当然会常常为我们周五的事工祷告。那如果在别的地方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想起来的话，你也请你们为我们这个团契的查经聚会，就前面这个团契前面该怎么样的更好的侍奉主，也为我们祷告，好吧？我们同工也需要大家祷告的托住。如果你有心的话，可以把我们团契的事工放在你祷告的事项里面，好吧？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如果没有的话，朱莉，你看看你还有什么事情要讲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然后那荣总你就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主晚上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光，分别为圣，让我们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一起可以来聆听学习主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也通过雅各的生平的记载我们看见主你怎么样拣选他，你怎么样在他的人生当中，主啊，可以说调动万事使他能够来认识你。无论是在你自己的保守当中，还是你所允许他生命当中这种经历的信心的起伏甚至是失败，主啊，都是为了让他能够进一步的认识你。主啊，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里面看到，主啊，你对雅各的生命是有完全的主权的。你拣选了他，你也让他能够认识你。主啊，让你自己的救恩在他身上能够得以实现，主啊。你也通过改变他的名字宣示了对他生命的这个主权，主啊。我们也是你所亲在万创世之间就拣选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主啊，你也有安排，让我们可以听见福音，可以凭信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主啊，我们得救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也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重价宝血所买赎的。主啊，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活出来这个救恩的实际，主啊，让我们活出来说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是荣耀你的，是一切都归给你的，主啊，就是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当中还在了解学习我们信仰的这个慕道友朋友们朋友家人，主啊，也愿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都能够早的认识你将生命献给你来荣耀你。感谢赞美主，那个周末也是给我们休息的时间，让弟兄姊妹各位都能够在主耶稣你的里面重新得力，预备我们的心可以在主日的时候来敬拜你。无论我们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我们真正属你的主啊，都是一灵一喜一信，主啊，都是主内的家人我们同心合意的这样的赞美和敬拜都蒙你的悦纳，感谢赞美主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阿门。好，感谢主，然后我们大家拜拜。
大家晚安。
弟兄姊妹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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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